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12月14日，欢迎收听西城夜话节目。今天是星期一，是我们的时事三人谈栏目，我是小渊。今天我们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们分别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欢迎张先。
各位听众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来自台湾的赵雅舒教授。那赵教授，您能把那个声音跟画面打开吗？那我们等待赵教授进来啊。那个今天呢，就是美国选举人团就进行了投票，那么就是所谓的 Electoral College， 就是自从11月3日大选以来，就是美国的这个选举结果好像一直没定的样子，即使是早就公布了就是得票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是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认证的一个关键的一环，就是其实是结果早就出来了，然后呢每个州都已经认证了，所以呢现在只是把这个认证给汇总起来，那么今天就正式选举了那个乔拜登为下一任的总统，就是美国第46任总统。那么我不知道张先您对这个消息是知道的是吧？
对，这个消息应该传遍了全球吧，应该算是各大媒体都比较关注。
您对此有没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这个自从这个竞选以来吧，虽然出了很多的波折，或者说是川普团队呢在这个1月3号之后呢也是用尽了各种方法，包括现在包括今天在这个选举人团投票之后，他的这个团队的依然还是在使出了一些这个所谓的替代选举人团的这种名义吧，就是说他们共和党的这个选举人团也进行了这个投票。他称之为替代选举人团票。总而言之，从这个竞选大选以来哈，川普可以说是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他的诉讼多达这个将近
五六十个，对，
50多个，将近60个这个诉讼，然后从这个州一级这个法院打到这个最高法院，可以说是。在这个诉讼方面哈，可以说用尽了他所有的方法，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司法系统呢也是明确的对他的这种诉讼行为呢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态度和判决。那我觉得这里边有个比较有趣的一点哈，就是很多人都非常疑惑，就是说川普他为什么这么做，就是用了这么多这个诉讼的方法，然后呢但是就是没有得到，几乎算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得到的东西，但是呢他还锲而不舍。那我觉得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他 收他在这个诉讼的过程中收获了大量的这个
捐款，
对，这个捐款据说是现在已经达到2亿多美金。我们可以想象哈，就是如果，而且他这个2亿多美金是完全是受他支配的，不受法律保护，没有法律上没有对他那个有，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限制，他可以把它用作各种用途。
他可以还债，他其实欠了很多钱。
对对对，嗯，他也可以给他的这个，我估计用在他的发型上，一年花9万美金应该也没问题，好像以前。
不，他这个法律诉讼花不了多少钱的。他捐的款太多了，已经。
对，所以我就说，如果是我是川普的话，我相信我也要这么打，对吧？那有人愿意捐钱，那我就愿意去打。打完了之后，剩下的钱，自个儿还能想办法把以前的这个账给补上。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这个赚钱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去进行这种诉讼。那包括今天他又抛出这种替代选举人团这种票，
那个没用的，因为美国的这个选举法还是很严密的，就是说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他自己弄没有用的，不然的话，如果在任总统可以使了手脚让后面选上的不上台的话，人家早就这么干了，就是美国这个系统是很成熟的。
对啊，我没说嘛，刚才诉讼上来讲的话，他用的是一些非常平庸的这种律师，然后除了吹牛和这个骗捐之外，可以说是在法律上没有体现出任何专业性跟这种。
他就是没有提供证据嘛，只是说没有证据。
对，很多这个法官的这个判决就相当于就是对他们的一种羞辱。我觉得作为律师而言，可以说是受尽了羞辱，但是呢锲而不舍。那我觉得唯一的可以解释的地方就是为了钱嘛，对吧？因为他们的这个律师嘛，就是为钱去打官司嘛，对吧？然后又有人捐款，然后这个川普又愿意付钱，他们愿意耗尽自己的这个职业道德或者说职业操守啊。所以我觉得，即使是这个替代选举人团票，没有任何意义在法律上或者在这个政治操作上，但是呢，他为了后边呢继续捐款，因为今天在推特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说法抛出来之后，又获得了这个粉丝大量的这个转发，然后啊，那就兴奋的不得了，你说啊，这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有这种人在，然后有这些钱在，那川普的这些动作应该不会从今天开始就。
他到1月20号肯最晚到1月20号总要停的。1月20号他不出去那个所谓的 Secret Service， 就是那个他特遣人员会把他抬出去的。因为特遣人员不是受他指挥的，就是因为还是受宪法规定设立的，对。
他完全可以在这个他的这个那个在 DC 也有他的川普大厦，没有他川普酒店的啊，他在那儿可以设立一个替代白宫，然后他作为一个替代这个总统，我觉得可以继续战斗，因为只要我们没说嘛，只要有人捧场，只要有人买票，他就继续演，
可以把他逮捕的。他这个他要玩最多玩到1月19号呀，1月20号就白宫就不是他的了，
他肯定要出来，这是一定的，
出门肯定要出来。
他自己也承认，他说这个虽然他认为自己没有败选，但是他会服从选举人团这个最终的这个投票结果。
最终从程序上来说还有一关嘛，就是1月6号那个议会还要表个决嘛，就是这样子。因为表决就是简单多数，他除非共和党2个议员两个议会全部由共和党控制，不然的话就没戏，就是因为众议院是民主党控制的嘛，所以就 不可能让他翻过来的。然后参议院的话呢，参议院其实已经有一些共和党的参议院承认那个拜登是当选总统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无所谓，就是1月5号那个佐治亚州选举结果是什么样，因为加起来肯定就是过不了，就是过不可能的，反正议会不可能把这个选举结果翻过来的。不然的话就不要选，大家都不要选，美国烂掉的。
对啊，以后就不用投票了嘛，那个就是直接大家吵架嘛，对吧？看谁吵得凶，然后看谁胳膊粗，然后最后谁就当总统就完了嘛，还没必要投票了。
对，其实我觉得美国这些各级官员还是蛮有骨气的，就是包括司法部长那个巴尔，对吧？比尔巴尔就是。前段时间他就说，他司法，他作为那个总检察长、司法部长，他没有发现就是大规模选举的舞弊那个现象，然后呢，就说他这么一说，他作为司法部长说这个话分量很重的，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局长就是信息安全局啊什么的说，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是历史上。最安全的就是一次选举，那你这个他们即使无所谓他们的职位，他只是就是做了他应做的事情，对吧？然后呢，这个前面这个信息安全局局长也辞职了，现在的司法部长也辞职了，就在这个就是
巴
选
尔也
举
辞职
的时
了，嗯。
候，他辞职，今天辞，那这个他们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蛮有骨气的。
我觉得是这么看哈，就
嗯。
是从两个系统，一个呢是这个参议员这个国会系统，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像法院还有政府这个系统，这两个系统，那我觉得呈现出两种态势，一种态势呢就是这个参议员呢，尤其是共和党的一些参议员，这个是死挺。川普，从始至终可以说是，当然也有一些慢慢的退出了，慢慢的声音小了，但是呢，还有一些非常这个坚定的声音在一直跟随着他，这是在参议员这个系统，那在法院系统实际上是最明确的，那从这个无论是因为这些法官很多是川普亲自任命的，
有
但
三个，就是现在
那是
九
大
个
法
大
官。
法官，
你
九
说
个大
大
法
法官？
官，六个是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其中三个是特朗普任命的。
对，你说是最高法院，
最
那
高法院，对对对。
州一级的法院也有很多是他这个任命的。
州一级的是选的嘛，都是选的，很多都是选的，所以，对。
那很多人就疑惑，就说，哎，那为什么这个像最后一个那个这个女性的一个大法官，是她可以说是非常急切的然后把她推到这个位置上去，但是呢，为什么这个人
他没帮他，对，
没
没
有
有帮
帮
他。
她？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首先呢，这个法官呢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体系，他不是说，他跟参议员不一样，参议员你可以没有任何的门槛，你知道吗？他不一定说是你要是经过什么样的学习或者有什么样的经验，参议员实际上主要就是你有人支持你，你有票数就可以了，他是没有专业素质可言的，他主要是服务于他的选民，他的选民如果支持他，他就会做出有顺从于他选民的这种政治决策。而法官不一样，法官从这个法学院博士，然后这个出来，然后工作这么多年以来的这个法律训练，给他们训练出有一整套的这种行为规范，这种
那
行为。
个就是要当大法官，都要在地方法院做法官至少的了，就是你没有在地方法院当过法官，不可能的。
对，
所以这个这不仅仅是上学或者训练，就是你就是那地方法院，你做得不好的话，你就不是一年，一般要做几十年，那你这个做得不好的话，根本就做不下去的。这个
对，
法律是了解的，这个
不是
非
他有一
常
整
透
套
彻。
的这个法律上的这种操作手法跟这
嗯。
个习惯性动作，就有点像怎么说呢？就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你知道吧？这个开了几十年车，这个都是规规矩矩的。即使是川普把他推上去，川普一声令下说撞死这个人，他下意识的是不会去踩这个油门的，你知道，他会去踩那个刹车。
而且最高法院的法官就是很多，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对宪法的一个释法嘛，就是对宪法是非常通透的。那美国这个选举法在宪法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他不能够知法犯法的。你不能作为大法官，这个特朗普可以知法犯法，特朗普他就是自己
特
当
朗
总
普无
统还
所
能
谓，
赦免自己，对吧？这现现没没。在任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管他，也不可以起诉他。但是你作为大法官不可以知法犯法的这个东西，所以像德克萨斯那个诉讼案，确实是程序都不够嘛。就是说你作为德州的，你去告另一个州怎么选举，这个东西就是程序上就不够啊。所以他就是最终就是以程序的原因把他扔出来嘛。就是说你这个。没有资格告别的责这样子。
其实他如果真
嗯。
是就是作为德州，他如果能够非常专业的能够举出他的证据，证明了这个宾州的选举出的问题，影响了他们的这个选举，那我觉得可能这个官司还有的打。如果说你是生搬硬套的，然后这么强词夺理的去，跟最高法院去开这种玩笑，
他
肯定
现
是
在呢，就是说对宾州，还有，是密西根州，对，密西根州就是说他们是改了一下，就是邮寄选票，就是 absentee 那个ballot，就是那个邮寄选票，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确实以人命关天，所以这个人命放在第一位，所以呢，就是很多选举的办法呢，它是修改了，就是能够接受邮寄选票，所
是
以
的，
是这么一个修改的。那你不能说啊，我们一定要当天去选，然后呢去投，然后呢又不戴口罩，又不保持距离，不要死掉多少人的这个东西，这你总要因为就是。关心大家，让大家不要去感染了。为了选个总统，搭上一条命就没必要了。所以呢，他们就修改了这个，就是说能够就是接受这个，能够接受更多的邮寄选票。那
是的，
这个呢，就是说他们就觉得这个就不行了，或者什么。那我觉得你现在选都选完了，你不能改，你不能选完了再说我要改办法。那你如果选完了，如果是特朗普获胜的，就不管了。然后特朗普输了几十万票嘛，就说你这个程序不合法，你要改早点改，对吧？这个东西，再一个是他有一个投票机，就是 Dominion 什么，一直
对。
在散布谣言说那个 Dominion 这个机器嘛，服务器嘛在德国，然后呢还被那个美军嘛偷袭德国，说偷袭德军，然后缴获了什么那个。哎呀，这个太夸张了，说的有鼻子有眼的，那人家
没
说都
鼻
是
子，
断线，
这个事情完
对，
全是胡说八道，就是。
胡说八道，就是人家这个投票机是美国，第二大投票机，很多州都用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两个股东，一个是纽约的，一个是加拿大的，纽约那个是大股东，然后，都是不连线的吧，就是后来。不是验票了嘛？就是组织要做验票，就是说，机器点的，人工再点一遍，结果拜登还多了几十票，然后再让机器再走一遍，还是一模一样。那这个东西你还就没有话说了，就是这种事情。
这个德州这个诉讼啊，它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因为 德州跟这个宾州跟这些州呢，大家地位是平等的，你并不存在于一个你可以指手画脚我们的选举的这个程序的合理性或者说合法性，就是不存在，就跟两个国家一样，你英国你不能说你去投诉法国说他的这个选举有问题，他这个因为连从联邦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最高法院的角度来讲的话，除非是你能够证明他的这种选举的动作里边影响到你的选举了，比如说宾州派出这个人，然后怎么把你这个
他有一些疑问，听起来是哎呀好像很合理怀疑，或者说比如说四年前邮寄选票当中有20%甚至9%10%的选票都是扔出来的，就是不合规，现在这个邮寄选票多了几十倍几百倍，就是以前比如说只有10,000张邮寄选票，现在几百万张了，那反而就是那个拒收率反而降低了很多，那就觉得这就不合理了。那还也可以用另一个方法解释，就是现在就是精准了呀，就技术提高
了，
对，技术提高了，你不能说这个不合适，所以就是全部违规了，然后几十万几百万的选票全部应该作废，然后全部从头，这个是你不能用这种推理来的，你就说你要告，你就把实打实的证据，几十万张，或者说人家故意或者什么这违规啊，或者舞弊，你把这个证据拿出来，你一点证据都没有的话，你叫哪个法院能够接受呢？就是打官司也要有证据的，不能说说就行了，就相当于你跑到一个法院去说，哎，他抢我的钱了或者什么东西，你要判他罪，那么你把证据拿出来。你把证据拿出来，你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为什么抢你钱，那个东西都拿出来。你不能只说说罢了，对不对？你不能说啊，那天我钱少了，他钱多了，他就是抢了我的钱。你这个东西，你没有证据肯定是不行的，对吧？
对，
这个、
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子。
哎，对。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那我们本来还有一位赵教授在台湾，那么他我不知道我们他为什么不能参与啊？就是赵教授，您能听到我们的话，麻烦您打开话筒跟视频啊。那我们继续谈美国的事情，就是说一方面就是选举，所谓的选举学院或者选举人团今天正式确认那个乔拜登为美国第46任总统。那么就是接下去呢，我觉得基本上落幕了，因为特朗普手上的牌很少，就是说他除非在还想让大家捐点钱啊。那还有今天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就是病毒新冠病毒的疫苗已经开始发放了，就是说那个辉瑞跟德国那个公司合作的那个疫苗开始发放了，然后它还挺快的，很多都是飞机各个州已经基本上各个州都已经领到了，然后开始打了，就是说这个，而且呢这个疫苗有点奇怪，其实一个是它要那个冷藏在-70度以下。-70度，这个摄氏度啊，这个还是挺夸张的，因为-70度挺难弄的，就是你普通的冰箱就是冷冻的话，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到零下七十度， 这个太冷了，然后再一个是他打两针，就是相隔21天，就然后呢打了第二针之后过1个礼拜算哦你已经有那个抗体了，这个还是不是那么快的，所以现在今天正好是美国一个新的就是很可悲的一个里程碑，就是新冠死亡人数超过30万，就是这个就。我们知道中国以前有南京大屠杀，一日死了30万人，就说，30万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所以，那这就是在死亡人数超过30万这一天，新冠疫苗开始发放。张燕，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我回想起来哈，就是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吧，还是1月份的时候，这个白宫在做这个疫情这个发布的时候，曾经川普总统曾经说过，就是预计我们的疫情可能会造成10万到20万人的死亡。当时我听了这个数字，完全是。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也绝对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可能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推演嘛，对吧？就是一个预计或者说吓唬大家，然后让大家重视这个疫情的一种说法。但是真的没有想到，这个8个多月的这个时间，这个数字迅速的，就是攀升到了30万。
推的蛮准的，就是有一个更加准的数字，就是到年底，就是到圣诞节的时候，死亡人数到37万嘛，就是这个就是半年前的那个华盛顿大学那个一个课题组推出来的，就是这个非常的准，就是说照现在这个速度啊，因为今天是12月14日嘛，就算今天打上疫苗，也要过上21天。再打第二针，然后才有抗体。那这个就14号打，加21天，就是1月份去了。那么你这个之前基本上跟没有疫苗一样的，就是所以照这个，像每天死3000个人这种速度的话，你就再过20天的话，就是六七万，一加上去就是到圣诞节就是那个了，就是37万了，很可怕，其实很可怕。
是的，所以呢，通过这些数字呢，实际上可以说，就是科学这个东西呢，它是开不得玩笑的。那么专业的这个，我们就是美国拥有这么专业的这个医学人士，然后拥有这么专业的这个医疗条件，但是呢，在疫情这个事情上呢，损失却是这么惨重，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能够
我
说
觉
大
得
家
损失惨重，就是没有像中国那样，就是当然那时候所谓的赵教授上来了，就说麻烦赵教授把那个声音打开啊，在那个如果是手机的话，在左下角，那个刚刚说到哪里都忘掉了，欢迎
听
赵
得
教
到我的
授，
声音吗？
能听到能听到，
哦，好。
赵教授，您在台湾好吗？
好，我台湾病情表面上没有美国这么严重，但是台湾有台湾问题。我等一下要讲一下那个，你们把这个话题讲完了，我有一个话题就是他任命这个，因为中美的问题，贸易是一个很重要的，他任命了一个华裔的阁员。
对，所以
叫
他
戴
这
奇，
个，
他那个 Catherine 戴，那么网上有些消息不太正确，甚至于大陆也都误导，说这位华裔的女孩子是这个国民党以前军统的头子戴笠的这个后代，其实这是不正确的。我这里有比较正确的说法。
好，
那我不能打断你们的话题了。
好好好好好。那我们继续讲那个，就是其实是两个问题，就是说一个是美国没有像中国那样超除业，就是封城啊，就如果早点封城戴口罩，我觉得这个是不会这么严重的，就是说一个是我觉得总统肯定是有责任的，他带头不搞那个不戴口罩，然后呢就不保持距离，所以呢这个他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嘛，这个病毒都传到白宫去，白宫那个也那么多人得了新冠病毒，他自己家有四个人，就是他老婆两个孩子，就是小特朗普跟那个巴郎，就是跟他现在这个美拉尼那个生的那个儿子也得了新冠，然后像那个他的律师朱利安尼，他的发言人也得了，就是一堆人全得了，就是因为他治理白宫跟治理整个国家一样的，他就是说他就觉得不需要戴口罩，就是不需要保持距离，所以整个国家就弄头，我觉得弄成一团糟。本来是美国不需要，就是完全不需要在这个方面是全世界领先，就是死亡人数跟感染人数都是全世界第一，因为他的人口比例没这么高嘛，就是人口比例至少没有印度多吧，没有巴西多吧，就是你现在全排到第一去了，就是说大家没有重视这个戴口罩的事情，没有保持距离，而且没有封城，像中国现在成都也在封了是吧，你只要有几个人一有病例整个区域或者怎么强制的封起来，那这个所以中国控制是靠的是封城，靠的是手段，美国还靠疫苗，但是疫苗这个东西是科学的东西，就是说虽然说美国疫苗可能是又是世界是最好的，但是呢已经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了，因为疫苗开发出来要很长的时间，然后这个时间你一直在乱搞，就是又不戴口罩，又不保持距离，又不分寸，那传来传去就一不小心就传到自己了，你就是
其实这个疫情哈，造成人员的伤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那至于疫情造成伤亡的数量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因时而异。不是说我们就规定好了，美国由于这个高科技，所以它的死亡或者说传染一定会应该控制到一个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不是说，
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你就是戴口罩跟保持距离这种是卫生专家的建议嘛，就是说最好是全国能够实施一下，那么反正是哪个地方封城的，就是效果就好了，就是这样子，就整个美国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它这个疫苗发展的历史，一开始加州它封的最早，结果就是说纽约一塌糊涂的时候，加州反而就没多少，后来加州就大家都去复工了，纽约管得紧了，纽约的疫情下去，加州又起来了，那现在又要封，那真是没有办法，就是这样子。
你看我们就拿这个纽约来说哈，其实纽约的这个州长对吧，按道理来讲的话，从这个死亡数字和这个染病数字来讲的话，他的这个成绩是非常差的，但是呢没有几个人站出来说这个他做的工作非常差。
他现在排名不是照绝对数量，绝对数量他也排不到第一，
不是
绝对数量是加州、德州，然后佛罗里达，就是纽约已经排到，但是纽约的人口是多的，就是仅在加州后面嘛，就是但是呢，就是说从那个人均，就是说总人口得到感染的人数比上总人口，照这个比例来讲呢，纽约排到十位开外去了。所以这个呢，它就是实际上最开始所谓的正宗在纽约，现在说啪啪啪啪啪往下掉，就是说，所以呢，它还是算是有成效的。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虽然死了很多人，但是呢，你只要是认真的、努力的去做防疫的工作，对吧？每天来开这个防疫的会议，每天来探讨这个防疫的这个措施，然后及时的跟这个人民观众去做沟通，
而不是像川普一样，对吧？你川普这个自从这个1月3号以来到今天为止，他一次也没有提过这个疫情的事情，对吧？他每天嘴里上推也说的都是他的
全是选举，
全是选举，
反正他选举选输了就疫情就不管了，就一心就想那个了，
对，
完全不管了。
所以说不是说死了多少人我们就一定要去骂川普，而是他做的事情和他的态度完全不像是一个有负责任的一个国家领导，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每天在嘟嘟囔囔嘟嘟囔囔的，然后骂不咧咧骂不咧咧的，去管只关心自己的事情，然后转身就打高尔夫去，对吧？所以我觉得对美国，
他本来他选总统就是玩的，他就是以前赌口气啊什么的，不是？奥巴马在那个记者年度记者那个晚餐会上拿特朗普开玩笑嘛，就是
啊，
开完了他就赌气了，那我一来选就这样子，
嗯，
就
是所以那是川普他自己，对吧？那作为我觉得作为美国人，我们自己来反省，对吧？我们在选举、在政治、在参与政治上，我觉得需要再成熟一点。
对，这个肯定是的。我觉得特别是特朗普这个上梁不正下梁歪，这个影响是很坏的。就是说我觉得你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病毒的来源那有可能是中国，有可能是我觉得中国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既然病毒到了全世界了，那么就说你不管只想去找中国，然后这个东西他肯定是有责任的，因为到了这个病毒到了美国的国土，那你作为总统应该控制一下，你控制不控制这个差别太大了，因为这个时候中国是管不了你的，那你只能你作为总统作为政府，你总要管好自己的人民，就是能不能保护自己的人民啊？那你这个时候就是说，做不作为会不会作为，差别真是太大了。所以有的人说，就是说这30万人是被谋杀的，就是说不会太冤枉了。就是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你作为如果是即使是拜登当总统或者谁，即使是纽约州长都当总统，整个效果都要比现在好。你不能够病毒传到白宫就是死掉，那个伤就那个传上一大批，这个东西我觉得真的太糟糕了，这个他肯定是责任是肯定有的，这个事情就是，你要找源头，比如说啊，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艾滋病，你就说比如说这个地方来了一个就是举个例子，有个艾滋村了或者什么东西了，那你究竟救不救人，然后有没有办法防止艾滋病扩散或什么东西？就是说你作为政府的话，这些事情是应该做的，你不能说这个哪个兔崽子把艾滋病弄出来的，然后从哪里传出来的，然后你自己该做的工作都不做了，你这个然后最后又就是说不管是甩锅啊或者什么栽赃啊，或者反正是所有责任都是把艾滋病传出来的，或者是从猴子身上传出来哪里传出来的，你这个东西，那你作为政府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了嘛？这个事情其实是很，还是蛮明显的一个规则。然后这个是特朗普他就是说一直在说这是中国病毒，然后就是说从上到下的政府对华人是非常歧视的，因为这个说中国病毒之后，那有别的议员用别的话语来侮辱中国人，就现在又有推文说中国人5000年来一直是欺骗，一直是盗窃，一直是欺骗，以后也不会改，这个东西就说的很严重。然后大家如果中国人忍气吞声的让他骂的话，以后就是小孩子都不能上学了，一上学人家说你们这民族就是又是骗又是偷，那你要小孩子怎么活啊？你这个事情这个很确实是很糟糕的事情。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然后广告之后我们 也欢迎赵教授加入我们，然后谈一点就是一些别的话题。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你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来自台湾大学的退休教授赵雅舒博士，还有一位是资深媒体人张黎明先生。我是小袁。那我们谈了美国的两件大事啊，就是一个是美国的选举人团今天就是正式确认乔拜登是美国下一任总统。那么还有一个是在美国那个新冠那个疫情因新冠病毒而死亡超过30万的这个关口，这一天啊，就是美国的疫苗，新冠的疫苗开始分发，也开始在接种了，就是有一些老人院的病人，然后老人院的老人，还有一些是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包括特别是医生护士啊，他们已经开始接种了。欢迎赵教授啊，就是赵教授，您想介绍一下就是美国被拜登任命的美国的贸易代表是吧，就是戴奇。
对，贸易代表。因为这个我们很关心华人，尤其是华人以前共和党时代那个赵小兰呢、曾经那个入过阁。这一次这个也是一位女性的叫做 Catherine 戴，她这个他贸易是很重要的，因为未来因为川普闯了祸，然后拜登要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还有包含台湾呢 就是美国、中国、台湾这三角的这个贸易关系。那么将来这个贸易代表正好又是一个华人，很重要。
哎，这个 Catherine 是代表美国跟中国打过官司，
代表美国，他是美国。我首先要说明一下，
他跟中国打过官司是那个什么，知识产权啊什么东西。
他是美国人啊，我们暂时要忘记他，他跟华人，他只是华裔，
华裔
他不代表华人，他是代表美国人。他将来在谈判的过程中，他的主要都是要为美国的利益，他自己也讲了，美国的利益。站在美国的角度，所以将来他不会考虑到台湾，不会考虑到这个中国。我们首先要了解他是一个美国人，而且他是从美国立场来讲，但是所重要的就是他的身份是华人，而且他是台湾的华人。网络上有一些不太正确的说法，比如说甚至于大陆上一度也认为他的这个是戴笠的后代，这个完全不正确。戴笠是浙江江山人，这个 Catherine 戴呢，他的祖籍呢是这个江苏阜宁人，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他的这个根据这个 Catherine 他自己的叙说，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他的母亲都出生在这个大陆， 在1949以后，他们跟这个蒋介石啊，到这个台湾来，然后他的父母成长于台湾，后来的父母呢非常优秀，都是台湾大学的毕业的，然后到美国，父亲是念化学的，在耶鲁大学拿到这个 PhD， 他的妈妈也在 George Washington 拿到这个 PhD， 双博士了，是非常优秀的一对当时年轻的夫妇了。他们在美国落脚，这个成家，并且生了这两个小孩，那么才有了这个戴奇这个人。我对戴家我稍微要叙述一下，他的祖父呢叫戴培之，是台湾师范大学的一个国文系教授，中文系教授。他的父亲呢是生在昆明，是1941年生在昆明，但是很不幸的，他的父亲呢在去年的时候，因为这个从出院以后啊，走路不小心摔倒，然后昏迷，然后就死掉了，所以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他的母亲还在，母亲还在啊，这是他父亲这边，他的母亲这一系的也是大陆人，而且他的这个外祖父呢，也是跟蒋介石、跟国民党关系相当密切的，所以他的父母基本上，我们可以这么讲，在色彩上可能有一点蓝银的色彩，而不是台湾人，也基本上跟民进党啊扯不上关系啊。他基本上他的背景呢，他跟那个萧美琴不一样，萧美琴他是绿营的人，而这个戴奇的这个家里背景呢，应该是蓝营的背景。不过戴奇母亲讲得很清楚，那他们第二代是他们第二代的想法，是跟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这个背景应该是没有关系，何况他完全是美国人啊。这个戴奇呢，因为父母的关系呢，他说的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在华盛顿 DC 啊，华文学校德明学校学这个中文，再加上家庭的，他自己说的非常流利的中文，中英文，英文当然不用讲了啊。英文是非常流利的，那中文也非常流利，而且他曾经在广州啊教过两年的英文，所以他对大陆啊也可以说相当的了解啊，所以将来中国可能会碰到一个
中文
非常流利的谈判对手，这个是大陆，我不知道大陆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啊，而且这个谈判对手啊是不认账的。不要看他的脸孔，他基本上他是一个华人的脸孔，但是他的心智、教育背景、思想，
而且女性的话就是，如果是男性可能是还能用美人计的话，女性就无计可施了，对不对？
对他，而且他这个戴奇他自己讲啊，他是要为美国的工人，代表美国工人的利益。啊，虽然他的背景算是相当书香门第的，也不是什么有钱人，就是高学历很成功的移民，他应该属于这样。他自己也讲过，他没有想到他家成为美国公民他是第一个，因为他生下来就是美国人，他的父母是在他成为美国公民以后才变成了美国人，他的父母成为美国公民反而比较晚。
大多数这个移民都是这样子，
对
啊。
那么将来呢，也许这个有机会的话，我们现在还，我这里再透露个小的秘密，我的太太呢，
认识他
的母亲，
哦，
因为都是台大的，
嗯，
而且在那个时候啊，还有来往，啊。那是将来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啊，这个因为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他的母亲呢是北女毕业，然后这个念台大，我的太太呢是 北二女毕业，然后那个考上台大啊，在当时来讲，都是非常优秀的女性啊。她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啊，相当优秀的啊。她的父亲母亲都是非常优秀的啊。她的伯父啊，现在还在住在这个台湾的那个长庚的养生村里面，就他的伯父啊，他伯父还今天还发表过一个谈话啊，这个谈话在台湾的联合报这个登出来的啊，就对他的家里面有相当详细的介绍啊。他的伯父也是应该也是蓝营的人，而且那个养生村里面住了很多我们西雅图区的人，
是吧？哎呀，
对对，
说不定有我认识的。
对对对，很多了，很多了，啊，都住在那个养生村，啊，那个养生村呢，这个西雅图区的人特别多啊，特别多啊。以上大致上是，对他将来的政策怎么样呢？当然还看到老板的意思了啊，因为拜登已经表明了两点，第一个，他不会跟川普一样，他基本上就是跟中国呢可以合作就合作，但是要对抗的他还是会对抗啊，这是也表示说他不会像川普那样蛮干，他可能是两方面都顾及到，还有一个他暂时啊不会跟任何国家谈新的贸易协定，所以这个蔡英文啊想要跟那个美国谈这个PTA 啊这种基本上大概是不太可能的，台湾恐怕要自求多福了啊，因为中美的贸易相当的重要，台湾每一年从美国赚150亿美金，150亿，也就是说台湾对美国的出超啊，而且多半很多都是高科技的，比如像台积电呢在美国的这个投资，甚至于美国在很多软体方面呢，虽然是美国的技术，但是主要的生产地呢是在台湾，所以台湾是攸关美国利益相当重要的一个地方。至于大陆更不用讲了，他一年赚美国4000亿美金的，啊，这个数字相当可怕的。所以这个拜登将来跟这个大陆之间的这个贸易的问题的，那个还是要谈的了，但至少可显预见的未来的两年内啊，可能不会有这种谈判，也就表示说中国本身可能还有两年的时间就要面对美国的问题。基本上川普虽然走了，但是中美的纠纷问题呢并没有得到解决，中国对美国大量的出超这个问题呢还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啊，这是我必须要讲明的啊。像大陆现在对澳洲已经开始翻脸了啊，他对美国可能还要观望，至少要等这个川普了，就不等川普了，等这个拜登呢，Joe Biden呢，这个就任以后恐怕再开始了啊。也基本上现在中共的牌怎么出现在都很难讲啊，很难讲。那双方第一个交最重要的交就是高科技方面，因为美国紧紧卡住这个这个中国的脖子，尤其是华为的问题啊，怎么个解决，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谈到这个问题了啊。这是以上我大致上对这个戴琪的介绍。我再次强调，他是华裔的脸孔，但是他的心理的状况，他的立场是美国的，他是一个美国人啊，我们要忘记这一点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拜登也好，还是这个面对的中美之间这个贸易啊，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呢，不是说因为换了一个总统，然后或者说换一套打法就能够迅速的，瓦解中国对美国的这种，现在贸易 我们把它称之为贸易优势吧，对吧？它毕竟一年4000亿的这种这种贸易出口额在这儿，这顺差是在这儿的。那美国的自身的自己产业的问题，它产业工人的问题是不能够通过打贸易战就能够一下都解决掉的，对吧？你打贸易战，那最多也就是把中国的这个产业结构打乱，然后一些工厂然后搬到东南亚，搬到印度，但是呢依然解决不了美国工人的问题。美国的工人的问题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出在教育上，对吧？就是美国很多人他上不起大学，然后高中辍学，然后不能堕胎，然后很小就怀孕，然后就背上这个家庭重负，然后一辈子就平平淡淡的就那么就是打一份零工，然后抚养几个孩子，这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况，如果美国不在自身结构上去做调整的话，而希望靠打贸易战去解决，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说现在有一个资本家愿意把工厂设到美国来，然后把这些低学历的，然后那些所谓的铁锈区的人，然后重新召集起来，然后给他们工作，给他们福利，然后让他们重新回到1940几年、1950几年的那种产业辉煌时期的那种那个阶段，这个是不现实的。
那富士康不是要在美国设厂吗？
说嘛，
对，我想这个东西还要再看发展。
但是那个还有福耀玻璃这个曹新茶的那个，
我代表强调，戴琦啊，他是耶鲁大学念历史的，他历史系毕业的，他后来在哈佛大学就转念法律，得到法学的博士，中文英文都非常流利，头脑都非常清楚。未来中国所面临的一个贸易谈判代表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中国基本上也要有相应的对手。换上他的一个对手是非常优秀、非常难缠，而更重要，他还有台湾的背景，也就是说，在未来在中国这方面的，我不知道中国方面代表是谁，啊，就是必须要预做准备。中国当然优秀人才很多。啊，优秀人才很多，但是你还是要准备。你清华那么多优秀的，啊，或者复旦里面，
刘鹤倒没有跟那个贸易代表谈过，他以前就跟商务部长跟那个就是母努钦啊什么这谈过，对吧？
以前不懂，以前那些不会讲中文的，这个
跟中文没有关系，他这里边有个问题，
他了解。中国人的，
我觉得懂中文唯一的问题就是人家背后说什么话，他听得懂。
谁背后谁在他们桌上拿中文，然后互相聊天，然后没。
对啊，就自己如果都是英文的话，就是要讲几句中文。
我再说，
听不懂。
这位女士，46岁，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士。我这里要特别讲一下。这个。
好，那我们时间到了，就是今天非常感谢赵教授还有那个张立明先生参加本期的时事三谈。那祝大家晚安。
晚安。
再见。
再见，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